外面的创世纪四十八章，如果你没有，你也是可以。现在在网上都有这个讲到的视频，如果你实在闲着没有什么事儿干的话，可以看看。创世纪四十八章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由我来宣读，一同来。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下。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不灭。我为了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他们可以归于他们的一族名下和产业。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杰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我的儿子。以色列看见约瑟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眼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清。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见你的面，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妻中领出来，自己就便伏于地下来。随后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左手，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中心。以色列伸出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以法莲乃是次子，又简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拿西的头上，马拿西原是长子。他就给约瑟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儿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提起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就不行，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玛利人手下得的两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与众弟兄多得一份。”从今天读什么话？做到这里。一个人在临终之前最关心的是什么？有的人可能会回顾自己一生的得失，有的人会关心自己家人的未来，有的人会在最后 把遗产遗嘱交代一下，安排后事。如果在你度过一生之后，在临死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你会想到什么？在圣经当中，雅各在他临死之前，临终的时候，他把自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托付给他的儿子约瑟，就是带着他的尸体遗体回到他的老家，埋在亚伯拉罕的后面。而接下来雅各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和下周要来一起思想。在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雅各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立他的后嗣，他把他的孙子收养为自己的儿子，给我们为他烧祭来祭到一个，并且他为这两个孙子祝福。雅各所关心的是上帝的应许是否被他的后代记得，被他的后代传承，并且被他的后代所相信。所以我们在今天读到的这一章里面看到了这位年老盲眼的圣约族长，尽管他的身体衰残，但是他的信心却清晰而坚定。他真正传承给他的后代不只是地上的祝福而已，而是他在圣约当中的信心。因此今天我们借着这一章，我们也看到上帝祝福我们的方式。我们虽然生活在埃及，但是我们和约瑟一样，我们需要被这些信心的族长们，被他们临终之前的所做的事情的激励唤醒。不要忘记谁才是我们真正的上帝，而且不要忘记我们真正的家乡。因此让我们与雅各一同回顾上帝曾经所赐下的应许，思想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和产业，并且谦卑的承认上帝的祝福是全然出于他的恩典。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四十八章所一同思想的三点。首先我们要和雅各一同回顾上帝赐给他的应许，然后接下来第二我们要来思想我们在基督里所获得的新的身份，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上帝的祝福是完全出于他的恩典。我们先从第一点来看，雅各回忆上帝赐给他的应许。这一章一上来，约瑟得到了他老父亲的病危通知书，便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去探望他的父亲。在病床上的雅各如今双目失明，他深知自己在地上的年岁已经到尽头，而在临终之前看到了他最喜爱的儿子，又一次看到了约瑟。于是他硬撑着自己这个马上僵亡的身体的坐起来，然后他开始跟约瑟说话。如果你们当中有这个送过临终老人的，你们也可能回想到那个你们生命最后的对你所说的话。那句话有的时候可能你记不太清楚他到底说的是什么，那口齿不是很伶俐了，他书读字不是很清楚，然后你不知道他到底说什么，试图想要去清楚的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而你可以想象，这就是约瑟听到雅各说话的，而雅各用他最后一点力气说了这句话。第三第四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 El Shaddai 曾经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神。你想看雅各这个人说话也非常非常慢，每个字都要喘好一口气儿。他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要把这地赐给你，这地永远的地。所以在雅各临死之前，他脑海里面闪过的画面是上帝 是上帝。很闪光的画面是上帝，是上帝对他承诺。而如果你回忆一下，整个创世纪记录了上帝在路斯这个地方，路斯在哪？路斯就是伯特利。上帝在伯特利对他说过话，这对雅各印象深刻。而上帝在伯特利曾经两次向雅各显现，而这两次都是他在人生遇到极其重大的危机的时候。第一次是当他年轻的时候，他骗了他的父亲，也是年迈瞎眼的以撒，把长子的名分骗了，把长子的祝福骗了走，然后结果被发现了，他哥哥想追杀，于是当他离开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往他舅舅拉班家走的时候，途经伯特利这个地方，然后他用一块石头枕头，然后睡觉。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吗？记录在创世纪二十八章。所以在那天晚上，在伯特利，上帝在梦中向他显现，有一个天梯，上帝在天梯上面对他说话。上帝对他说的话是什么呢？上帝对他说：“我要将你现在躺卧之地赐给你的后裔，我要使你生养众多。”而雅各去做这场梦之后，他就去了舅舅拉班家，然后在拉班那儿住了多久？住了二十年，跟他舅舅骗的体无完肤的。但是呢，他娶了两个老婆，而且还有两个妾，那一个等于四个老婆，然后他生了十一个孩子。那等他回到应许之地之后，第二次上帝在伯特利这个地方向他显现。但是他已经带着这一大家子从阿兰回到家里，定居在哪？定居在事件这个地方。所以你还记得在事件发生了什么？事件玷污了他的小女儿，而他的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为自己的妹妹出气，所以去用计杀了事件的所有的这些男人，使得雅各一家在当地四面楚歌，到处树敌，所以雅各又一次被迫离开世界，要去伯特利。那记录在创世纪三十四、三十五章。而在伯特利上面又一次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 El Shaddai， 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我要把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赐给你。”所以这两次上帝向雅各显现，对他来说印象极其的深刻。因此在他临死之前，他对约瑟说：“这是上帝给我的承诺。”上帝在雅各人生两次最低谷的时候，一次逃亡哈兰，一次逃离世界，都亲自向他显现，重申他的应许。而雅各在他坎坷一生当中，切实的经历了上帝的信实。他经历了第一次在伯特利，上帝应许他最终应验，他成功的回到一个土地，雅各因此也盼望这位信实的上帝会最终带领他的后裔返回应许之地。而你注意到雅各所说的话当中，和上帝如果你对比前后的经历，上帝雅各多说了一个词，雅各多说一个词，你像一个快死的人，他的气儿都不太多了，但是呢，他竟然多说了一个词。他多说的这个词叫口号。他说：“上帝要赐给我的后裔永远的产业，不只是产业。”在原来他的应许雅各的这些话里面，都是我要赐给他产业，赐给他产业。但是雅各多说了一个词，赐给他。欧拉的产业，永远的产业。所以他在说，我们在埃及的这些产业，约瑟，我们在埃及的这些产业，不是欧拉，不是永远。上帝赐给我们应许的那个产业，那个才是永远的。为什么雅各要在临死之前对约瑟说这些话？ 我很认同加尔文的看法。他说雅各是想要把他的儿子从这个暂时的世界，他在这个世界，他在埃及所获得的一切的荣华富贵当中，把他的儿子拉出来。要知道约瑟在埃及做维吉尔，做宰相，到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多久了？你可以算一下，掐指一算，差不多快三十年。他整个大半生人生的这个辉煌阶段，整个人生的高峰，他在那个高位三十年，他享有当时整个地球上，现在我们考古我们已知，我不知道可能在其他大陆是什么样，但我们至少叫亚非欧三大陆，就在人类历史有史料记载，在这个地球上最辉煌的地图，人类打造的地图是埃及。埃及，约瑟在地球上最辉煌的地图当中，做了最奢华的、最顶级的地图的代理，他可以轻而易举为他的后代，为以色列后代在埃及留下极其丰厚的遗产。他可以留下很多遗产，很多特权，他可以设立法律。你看前面记载，约瑟为埃及设立法律，然后为和埃及约瑟的出产20%都给法老，他完全可以轻而易举的设立一个法律，接下来出产咱不多5%没有，5%归歌山地的以色列，都没有，完全有这样的可能性。他可以让他的家人在埃及帝国获得持久其延续数百年数千年的荣华富贵和地位。因此你可以意识到约瑟这个可以一手呼风唤雨的人物，他要承受极大的祝福，他的确承受极大的祝福，但是这个极大的祝福也会成为他极大的试探。他可能觉得埃及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了，这就是我们家族以后继续繁荣昌盛的地方。而雅各临死之前，对他这个挚爱的儿子约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En Shaddai"， 全能的神曾经应许。而这句话应当让约瑟的脑子，让约瑟思想，从他能看得见的埃及的这一切抬升到天上，不要看埃及，要看那位全能的，要想着那个永远的神。而今天弟兄姐妹，你也是对我们的，你的眼睛关注着你爱埃及。或许上帝在这地上赐给你许多许多美善，甚至能达到约瑟的程度。今天上帝在提醒你，你必须保持清醒，你必须不断的让自己重新的回到上帝的应许当中，找到自己。你们属于上帝，你们不属于埃及。因此加尔文这样说，他说只要世界稍微透露出来给我们一点点希望的光芒，我们便立刻被引诱偏离了主，我们的心思也从追求属天的生命上远离了。撒旦想用这世界的诱惑捆绑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我们为何而蒙召，好叫我们在对比了那永恒生命的无与伦比的宝贝之后，可以视肉体所喜爱的世上一切为常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加尔文知道体会到雅各的良苦用心，所以这是我们所看的第一点。雅各回忆上帝曾经在他一生当中赐予的应许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他的儿子从这个世界，关注这个世界的眼光当中脱离出来，回到观众的永恒的生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点，那就是雅各接下来收养约瑟的两个儿子作为自己的儿子。第五的第六节，他说：“你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如同流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在他们以后生的就是你的，而这个他们之后生的这些人可以归在以法莲和马拿西的名下得产业。”雅各的做法不仅让我们今天现代人看起来很难以理解，但是这是古印度的一个法律程序，那就是收养的程序。为什么一个爷爷要收养自己的孙子呢？这些是关乎到人的继承权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是孙子，那么你如果在没有被收养的情况下，你就无法直接继承你爷爷的遗产。所以你必须被你的爷爷收养，成为儿子，在儿子的名分之下，才能与其他的叔叔辈的人平分这个产业。所以，如果你是孙子，那么你只能继承你父亲的产业，所以你只能在约瑟的那份产业里再分。但是，如果你要是被算作是儿子的话，那么你跟你的叔叔掰的你是平分的，那么你们的产业是在那一辈的人当中。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雅各要平分自己的产业，因此他收养约瑟的两个儿子来，所以实际上等于约瑟家收到了双份的产业，也从实际的意义上，他等于立了约瑟是长子的名分。因此在历代志中这样写的：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但是长子的名分却归给约瑟，就是从哪儿归的呢？就是在这儿归的。那这样一来，为什么雅各要这样做？不仅仅是说他要给他自己最疼爱的儿子多一份产业而已。雅各这样做是在干嘛？雅各这样做是在把约瑟心和应许之地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难道不是吗？难道说你儿子、你的儿子们将来以后他们要在家门里要分双份的产业，所以你不要再想着孩子，你要多想着家门里的。而这也更加体现了，人在雅各说这句话的时候，家门里是他家的，家门里连半根毛都不是他家的，当然有家的了，但是家门里不是他家的，家门里是迦南人的，是比利洗人的，是赫人的。而雅各现在迦南地都没他房产证，房产证没了，他就开始分人家房子。你可以想啊，这个土地所有事儿都没有你的名字，你开始分人家的土地，这体现了什么？这体现了雅各如此大的心。他这样做唯一的原因是相信一定。迦南地是我的，因为上帝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们干得过的，不是因为我们家现在的军事实力雄厚了，我们就把他们赶走了，不是因为这一切，而是因为上帝这样说。而上帝的应许对于雅各来说如此的确定，以至于他把上帝应许的那个事情当作是现实来看。而不仅是这体现了雅各自己的信心，雅各这样做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不只是关于分配地上的土地的财产分配的问题，而且当雅各去收养马拿西和以法莲的时候，这也体现了这两个被收养的人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他们属灵的身份发生了变化。你要知道，约瑟的这两个孩子，以法莲、马拿西，他们生在哪？他们生在埃及。他们长在哪？他们长在埃及。他们现在可能二三十岁、三十多岁，他们一辈子都是在埃及，他们受埃及的教育，他们说埃及语。他们打扮的是埃及贵族的样子，他们拿金粉抹脸，画这个飞机飞这个眼线，你们想象他 他们去埃及的一个太阳神庙里面去参加祭祀的活动，他们所有的一切的生活方式全都是埃及，他们就是拜，他们就是妥妥的拜访埃及异教。而雅各却收养他们，成为上帝圣约的百姓。如今因着这个圣约之父的收养，这些从小到大生在外邦之地的以法莲、马拿西，他们却成为了圣约应许国，而是预表的应许国，在数千年以后，父上帝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收养我们这些外邦人为他的国，还要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些从来跟上帝没有关系的人收养成为他自己的子民。所以保罗对一座教会的外邦信徒这样说，他说我所传的福音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共享的在基督里，我们共享的儿子的名分，就像以法莲和马拿西一样，这说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成为了天国的继承人。尽管今天我们在这世上，或许到了临死的那一天，都没有见到那应许成为现实，如同死在埃及的雅各没有见到迦南地，真的成为他的产业一样。但是我们与雅各一样，在信心当中确定，那将来的世界是属于我们，不是出于我们的幻想，而是因为上帝的应许。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论到那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掌管，而是赐给了耶稣，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到荣耀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一点，雅各临死之前他回忆上帝的应许，他要把约瑟的目光挪到应许之地的永远的产业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他因此就把自己的两个孙子收养成为自己的儿子，让他们继承应许之地的产业。而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在整个的祝福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个小的插曲，这是我们看的最后一点。雅各要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的祝福，但是当祝福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个意外。第十节说雅各年纪老迈眼花，看不清楚这两个孩子了，因为看见两个都在一千多眼睛，这什么东西到眼前，眼底黄斑，有可能是得了这种病。所以约瑟就把他们牵到父亲的眼前。然后当约瑟面对着父亲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这个圣经给你记录这些小细节特别有意思，有的时候翻译圣经的时候这么不啰嗦，说点什么不好，说点什么细节。约瑟的右手对着你这个雅各的左手，所以呢约瑟的右手牵着是谁？牵着是小儿子次子以法莲，所以他立的手是雅各的左手，而约瑟的左手牵着的是长子马拿西，这要递给父亲的右手。为什么？因为按照当时的文化，以右为大。耶稣基督坐在父上帝的宝座右边，右边是这个地更尊荣的地位，所以这个约瑟心肠很好，他都提前跟父亲准备好了，就直接接着你。但是呢，父亲怎么认？父亲怎么？父亲按手的时候这么按，这么按，交叉着双手按。所以雅各的右手实际上按到了次子以法莲的头上，这么按。然后左手按到了长子马拿西的。然后就开始祝福了，然后祝福说完了，约瑟很不高兴。约瑟觉得父亲的眼睛花了，怎么心还苦过了？说这个父亲，你得把手换过来，因为你祝福的更多祝福是给到了次子以 以法连权的，然后结果你猜怎么着？雅各却意味深长地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你不要以为我做错了，你不要以为我是老糊涂了，我非常清楚我在做什么。而且你知道吗？圣经的作者已经给你埋下了伏笔，在前面第五节，当雅各提到他的孙子的时候，他先说的是以法莲，再说的他。雅各一两个，雅各因此第二十节说就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你说圣经记载这个为什么呢？要记载这个细节。我们在之前已经多次的看到小的超越大的，该隐和雅各的故事，以实玛利以撒的故事，当然最明显的是以扫和雅各的故事。但是与上一次不一样的是，这次雅各非常清楚的做了，当以扫祝福错的时候，他是错了，将错就错。但是雅各非常清楚他到底怎么做。实际上雅各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他作为上帝圣约的族长，他是上帝的先知，他在执行上帝的旨意。而这一方面从旧约的角度来讲，预示了以法莲支派将来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拥有一个显赫的地位。后来的确以法莲支派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支派，在南北两国分裂之后，以法莲就是成为北国以色列的代表，而他的都城也在这个以法莲支派。但是我想，圣经记录这个细节，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旧约时期的以色列的各支派之间的政治力量的满足，更重要的是，这在预表新约时期耶稣基督拯救的时刻所带来的翻转。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关系。在雅各故意把双手交叉成十字刺下祝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那个本来是长子的失去了长子应有的尊荣，而这个长子的祝福而转移到次子以法莲的身上。因此这预示着早期的教父们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理解这个经文，那就是当十字架出现，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祝福赐下来，那原本为长子的犹太人将会被折下，而外邦人将会被接到上帝的恩典之下。虽然原本的长子也会成为一个民族，但是雅各说将来的次子要成为多族，也就是父亲基督的教会充满着来自各方面，包括我们今天这些中国人、亚洲人。奥古斯丁这样说：“他说，年长的预表犹太人，年幼的则预表基督徒，一个要成为异族，另一个要成为多族。年长的是按照肉体来说，但是年幼的是照基督徒。当然，如果你喜欢这种。”初代教父们，当然不止奥古斯丁，包括安布罗修，包括其他的教父们都喜欢。但是不管你喜不喜欢这种灵异解经，我只是把它说出来。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这告诉我们，上帝完全有自己的自由，按照他所喜悦的分配这些祝福。神将那尊贵的降卑，降那卑微的圣容。叫属肉体的人无可夸口，而神总是刻意的拣选那些本没有什么可夸之处的人，好显明他白白的荣耀。因此，神将本来卑微的以法莲抬高，使他成为尊贵的长子。这并不是因为以法莲本身有什么更好的品质，而是全人出于上帝自己的旨意和方法。他要表明，他并不接受任何人的工作或身份。而是出于一切都是出于他的名，因此这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对于我们做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教训。 我们如今在基督里获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我们虽然按照肉体来说是外邦人，在所应许的诸约之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出息。然而在基督里，仿佛上帝祝福的手被交叉过来，上帝称我们这些 low army 这些非我民，如今成为他的子民。这不应该让我们变得傲慢，而反而更加谦卑和感恩。保罗特别的教导我们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断，你们这野橄榄所以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们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就当知道不是你们活着根，乃是根活着你。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从创世纪48章一同思想了雅各临终之前对约瑟的两个儿子的祝福。我们从雅各回忆上帝的应许当中看到，我们在这世上的日子要警醒，不要被这世界蒙蔽了双眼，要时刻仰望上帝永远的应许。我们从雅各收养以法莲和马拿西当中看到，如今在基督里，我们被收养，获得了儿子的名分，继承那所应许的永远。我们也从雅各被双子祝福交叉的手当中看到，唯有上帝的旨意必定成就。上帝不看我们的身份，不看我们的尊贵，而因此，当我们领受上帝恩典的时候，我们应当谦卑感恩，以神所赐的为主。因此，愿上帝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活在上帝应许当中，不因属世短暂的荣华而动摇我们仰望永恒。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和坐在宝座上的主。因为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你这位古老的、那位年迈的圣约族长雅各，他在数千年前给我们的名字上赐下了祝福，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眼睛目光应当注视着你，并且我们让你能够白白的去当那一刻的祝福，让我们自豪可以在你发展，而单单以你的旨意成就。求你继续在今天培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将心仰望在那个已经为我们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领受他的身体和宝血，让我们与他联合，盼望着在我们中，用我们祷告，这样子，我们会传给你。